今天我们看的是士师记第四章。那我们也曾经说过，在整个士师记所看见的是以色列人好像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或者说是一个螺旋性的向下沉沦的一个过程。因此上次我们提到第一位士师厄托涅，那看起来他比较没有明显的一些缺点，虽然他未必是那么样突出的，因为圣经上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厄托涅，相反的用比较多的篇幅去描绘像有很多缺点的参孙，也描绘了很大的篇幅来描绘这一位基甸，以后会提到这个基甸。厄托涅描述的很少，但是没有明显的一些缺点，但是从这样一个高度开始，慢慢的一个又一个，似乎不但那个士师们他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品质不见得是完美无缺的，而且那个时代的百姓也好像一次比一次，一代不如一代的，越来越好像离弃神。那因此我们现在谈到的是第三位士师，当然说第三位士师严格说起来这是一对两个人，一位是底波拉，一位是巴拉，那第三循环的两位士师，所以一共有六个循环，七位士师。那你知道七这个数字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啊，所以呢这个圣殿里面的灯台是七盏灯，七，所以七是他们的完美的数字。那我们中国人喜欢十，十全十美，那犹太人的话呢就是七全七美，七是完美的数字，要不然就是十二啊。十呢倒不见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这么独特的一个数字，所以七位主要的士师，六个循环。那么这个第三个循环里面就提到了底波拉和巴拉的这个故事。那在所有士师记的这些故事当中呢，每一段当都有它的不同的独特性。那这一段的独特性是什么呢？因为第四章就叙述了底波拉跟巴拉怎么样打败了迦南人，然后神怎么样借着底波拉跟巴拉来拯救了以色列人的叙述文的一个故事。但是第五章是一首诗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顾那次神的恩典，所以用叙述文再加诗歌题材两个来讲同一件事件，在整个圣经只有出现过两次，除了这里以外就是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章。那十四章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在那个神迹之后，然后就是摩西就做了一首歌啊，来赞美神啊，这是圣经当中唯一另外一处用叙述文加诗歌的。那这边也是如此。那也许作者有一点暗示，就是说这一次神的恩典的拯救就好像出埃及那一次过红海有一点类似，虽然说规模小得多，甚至他有一些字眼，待会会提到有些字眼他用的时候也是似乎用了一些类似的字来描绘当时出埃及过红海时候发生的事情，发生在底波拉跟巴拉这次战打败这个迦南人的事情。因为两边都提到什么战车，埃及法老王派了全国最精锐的战车去追赶以色列人，就在红海边的时候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可是呢以色列人一上岸海水就复合，然后就把整个埃及的这个战车全部淹没在海里。那么这一次巴拉跟这个底波拉的事情在叙述文当中不太明显，到了后面的诗歌你就看见那一次迦南人九百辆战车败在步兵的手上，是因为神用大雨把整个战车冲没了所以有点类似像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海水来把你的所有的战车通通淹没了一样。那这一次也是有个 类似的一个状况待会会提到。另外这段故事的特征在整个圣经中也是如此，在士师记也是非常独特的，因为这段圣经中的主角是女的。所以如果要演电影奥斯卡金像奖只有最佳男女主角奖，男的都是配角，男的都是配角，都是在背后的阴影待会会提到雅裔这个把西西拉用一个那种帐篷的钉子一锤就把他钉死的，他说他是谁谁谁的老婆， 可她老公从来没露过脸，连跑龙套出场现一身在后面都没有，连现身都没现身就没了，她只是谁谁谁的老婆。那个人老公在哪里？是死了？不在？不知道，就只是提到她有一个丈夫，但是整个事情丈夫是不出现。但是在整个的里面，底波拉和雅意这两个女性是整个故事当中很突出的两个主角，反而巴拉这一位真正打仗战场上的指挥官反而是变成配角，是底波拉是主角，巴拉是配角。然后呢，当然西西拉是敌军的将领，可是好像却死在一位好像没什么来由的，或者说没什么特别背景的雅意，一个无名的但还是有名字雅意的手下。那所以整个的故事呢是很特别的，因为不但四世纪当中这是独特的一次，在整个圣经特别是包括旧约来讲，以女性为主角而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的在整个圣经中不是太多，不是完全没有。譬如说路德记，整本书讲路德，可是你知道路德记里面还有一个波阿斯啊，但是主角是提到路德，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圣经中有几处会提到女子，但是像这段圣经里一样，底波拉是真正以色列的好像整个的一个属灵的领导，跟是雅意这个好像一个手无缚鸡之类的女子，就一锤就把敌军的将领就钉死了，钉在地上。所以圣经上描绘说到了巴拉去追敌人的时候，追到那儿打开帐篷一看，不但西西拉死了，他头还钉在地上。所以整个的事情不但是女性是主角，而且这个角色是很特别的。但是这段圣经从一个角度来说呢，又似乎很奇妙的，就是说好像底波拉是主角，雅意也是主角，可是整个圣经故事你读完以后再仔细再看一看呢，这两个主角又不像主角。什么意思？底波拉到整个故事的后半段好像他退场了，然后连出来谢幕都没有，就是到了那边打仗，然后巴拉开始打了，然后底波拉就不见了，就没有底波拉了。那么这个女子雅意把西西拉杀死了，然后他好像是忽然间冒出一个雅意，然后结束了，然后以后雅意怎么样了？也没有了。妓女拉合在耶利哥的时候，然后故事还有后续的，然后他住在里面，然后后来他还嫁给当地的犹太人等等等等，他还有个故事的延续。雅意后来怎么了？没有了，从此历史上没有再提到他了。所以他们好像是一个很突出的角色，但是如果说她是一个女英雄，她是哇以色列人的大能的拯救者或者什么的话呢，似乎圣经又没有这样的描述底波拉，那更没有把雅意描绘成那样一个人。所以凸显了两位女性，可是又没有把她推上那一个英雄或拯救者的角色。所以整个四世纪还是在描绘，每一个循环都在描绘一件事情，真正的拯救者是那个你没有看见的耶和华神，他才是主角。所以因此甚至推出台前的一个所谓的士师，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可是又看见他的一些明显的缺点的时候，那你会想就是他就凭他这样子就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吗？然后最后的结论好像其实他是神用的器皿，真正在做事情的是神。所以这整个四世纪用不同的方式来描绘，然后你要看见这件事情，否则我们会很容易把台前的这些主角当成他就是所谓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应该模仿效法的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特别在四世纪答案不是。所以我说当你讲到最后第六循环的参孙那位大力士的时候，参孙绝对不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模仿的对象，他不是那个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可是是透过参孙以色列得拯救， 所以你就知道整个事情来讲，四世纪所要描绘的是神是有恩慈有怜悯的神，虽然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盗，可是他还是在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出手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是整个四世纪所要描绘的。那我们先从第四章开头第一到第三节先描绘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他说以户死了以后，那是第二循环的那个以户，那个士师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不是每一次士师记提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详细的描述他们做了哪一些坏事情啊，包括第二循环跟第一循环开始的时候都没有特别的详细。第一循环厄陀涅的时候没有错，第三章第七节说他们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拜偶像，可到第二循环的时候第三章十二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没有说他做了什么，甚至连拜偶像也没提。但其实他的意思是不必每一次我再告诉你你就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基本上以色列所做的坏事至少是从拜偶像开始的，然后当然也包括道德上的败落等等啊。所以因此第三循环开始也没有提到他们行了什么恶的事情。可是我说因为他后面有个第五章的诗歌跟他做一个呼应啊，所以事实上第四章第五章是一个互补性的，互补性的一个从叙述文的描述，然后题材不一样，一个是叙述文散文，一个是诗歌题材。另外的描绘的内容呢，诗歌是以底波拉这个女先知的角度，她写了一首诗歌，一个回忆啊。那前面的呢是好像是客观的第三者，好像在写一段历史一样啊，所以角度不同，所以两个很多互补的地方。第五章就提到了，提到当时他们的背景，所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那个时候，第五章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的神。选择新的神什么意思啊？那就是第三章第七节，那个时候第一循环的时候一样，他们去拜巴利亚瑟拉，这不是以色列的神，更不是创造天地的真神，他们把假的当真的拜，还拜得很认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于是他们败落，他们被盗，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所以第二节提到说把他们交在谁的手中呢？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夏所是在以色列国的北边，靠近黎巴嫩边界，就在加利利海北边。二十一二年前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去过四次。第一次去以色列去开一个化学会，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会开化学会，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选，不过去耶路撒冷开什么会都好，只要能去耶路撒冷，赶快就丢了一篇论文，然后也被接受了，然后又可以公开发表，还是口头发表的哈。你知道论文发表有一种是口头宣读，另外一种贴壁报，你就站在那里，人家来看看就看，不看你就算了。哇，还口头宣读啊！然后结束以后，他们有一个短的旅游，你可以参加，可以不参加。那我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嘛，所以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开会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因为化学会啊，各式各样都有。什么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还有有用的、没用的化学都有。所以有一天，那天整天的行程没什么，我就在耶路撒冷逛，我自己一个人逛耶路撒冷，把整个城绕了一圈，啊，蛮好玩的。没有导游最好玩了。啊，我跑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看啊，什么东西都是因为没有导游，所以可以随便你逛。然后去了加利利，有两三天，然后就住在一个旅馆。然后有一天，我忘记到了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反正傍晚，就像四五点钟，他们到七八点钟的时候，太阳都很大。然后吃完饭，我出来逛，我从旅馆一出来，旁边这旅馆就边上就有一个像考古的地方。我说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那导游也没说，什么也没说，这是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我就逛逛逛，然后就挂了一个牌子，我就看他写的，下锁。然后用英文写的下锁，下锁，我知道下锁是什么， 赶快回旅馆看圣经。我的旅馆就在下手，然后呢就是一个考古学的坑坑洞洞什么东西，当然那些我就看不懂了，就是坑道很多啊等等，就知道哇是下所城。这是我在以色列除了耶路撒冷以外第一个看到的一个所谓的考古学的地方或者是古迹吧，就是下所，就在加利利海北边的海边，但看不到海啊，是在一个山坡上。这边是一个下所的一个王，那个地方刚好是一个山坡，它是怎么呢？从现在叫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地方，从埃及往上，沿着海边，从加沙走廊，从加沙一直往上去，因为这边是比较平坦的，在古代叫做国王之路 ，King's Highway 或者高速公路，现在真的有高速公路，以前的高速公路就是这个埃及啊，什么这种君王。开战车打仗的时候，哇，几百辆战车过去的地方是要平坦的地方，所以因此地中海边这一条路一直往北走，然后要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那大马士革是叙利亚那时候的首府，也是今天的首府，然后从那边再往北就可以到两河流域，那就是说这个今天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交界那一带过去。当他经过巴勒斯坦要往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一定经过下所，所以下所是一个军事重地，那边因为是一个山坡，所以它等于说那个路就从它山坡下走过去，你控制这个山头你就控制这条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所以这个人叫做耶宾，在迦南做王，是在下所的，然后他好像是当时整个迦南地的很多不同的部落不同的王里面的一个带头的。所以事实上在约书亚记有提过同样一个这个下所的王，然后他的名字也叫耶宾，但是在约书亚记到这个时候至少隔了100多年，所以因此有的人说搞错，把100多年前的事情放到这里来，还是把这件事情放到约书亚记去了，其实是同样一个地方下所，同样一个好像一个王朝，未必是同一个人。那么那种王朝的名字，可能的王都叫耶宾啊。那圣经当中出现很多，不但圣经上出现很多，在我们考古学发现，所有的古代的记载里面也有很多。譬如说，埃及的王都叫法老王，法老王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头衔叫法老，那如果不讲什么名字的话呢，你就法老王，那摩西出埃及也有法老王，然后后来又有法老王，那到底哪一个法老王啊？每一个朝代都有法老王，所以法老王不是他的个人的名字。就好像如果外国人到中国来，朝见皇帝，他是谁啊？皇帝。那以后他就讲，他用英文讲，哦，到中国去见了皇帝，隔了很多年又看到另外一个皇帝，你以为皇帝是一个人吗？皇帝只是他的头衔，不是他的名字，一样哈。所以因此在下所做王的都叫耶宾，都叫耶宾。然后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都住在那一带的时候，他说有一个非利士的王，那名字都一样，然后那个将军的名字也都一样的，可中间隔了几十年，不是同一个人，就是同一个名字。那法国，我们最近代来讲，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是路易16，后来被砍头的路易16，表示有16个路易，因为那个王朝叫路易王朝。那我们现在后人才把它路易1、2、3、4、5这样念了哈。当时的时候没有人叫他路易16的，他就是路易是他的王朝的名字。那如果你不知道他有1、2、3、4、5排到16的话呢，你以为怎么又来个路易，又来个路易，所以那个路易是他的王朝的名字，所以诸如此类。所以耶宾不是他个人的名字，是那个王朝的名字，但是是下所做王的。然后他下面一个将军叫做西西拉，西西拉这个名字他们考古学也查证，这个名字当然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甚至不是迦南人用的名字，这个名字很像是非利士人用的名字。那总而言之他是个外族人，可能也像是某种的雇佣兵一样，他是耶宾手下的将军，然后下面有900辆战车。那个时代公元前1200到1300年的时候，是在考古学叫做 铁器时代的开始，铜器时代的结束，是在那个交接时候。那个时候大概公元前1200多年，到公元1100或1050年左右，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以色列人才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换言说，以色列人是比较晚进入铁器时代，之前他们用铜器做武器的，用铜做武器。所以诗篇里面你就提到大卫说，耶和华神教我开铜弓，那个弓是用铜做的，可是非利士人是用铁刀。所以在大卫的早期，所罗门王的晚期，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圣经上就记载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刀，没有刀，他们连 农田里面用的什么耙子啊，那个锄头啊，这个磨损的时候要去磨利一点的时候，都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因为非利士人控制的制造铁器的这种国防武器，所以这个技术不外传的。那要把铁跟铜烧融化的话，温度不一样，因此那种高温炉呢，以色列人不会弄，所以打仗的时候就很吃亏。所以在那个时候，四世纪的时代，所有以色列人没有骑兵，没有马的，没有战车的，全部是步兵。可是在平原地方作战的话，你碰到有战车，就是有骑兵加战车部队的话呢，你就很难打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四世纪、约书亚记都有提到，他们某个地方他们分配一块土地，可是这个支派的人没有办法占领，因为他们有铁车。他一有说他们有铁车，就已经宣告投降了，不打就输掉了。他有铁车没办法，那怎么办？只能上山喽。那上山的时候呢，平原地带铁车是根本是跟坦克车一样，完全没有拦阻，谁也挡不住。上山就没办法了，所以铁车没办法上山，所以以色列人都住在山上，不能进平原的。因此在以色列的北边，加利利海的附近，除了几个山头以外，基本上是平原地带，基本上是平原。跟他在中南部不太一样，像以法莲山地啊什么，这些地方就山很多，丘陵地带。那因此战车在那边发挥的功能不是那么大。可是在加利利海的附近，今天叫加利利那一带地方，有了铁车以后，那几乎是没有办法一般的那种步兵部队可以对抗。所以他们有铁车有900辆，那通常一部铁车的话呢，少的一定两个人，就一个人是骑车，一个人是车上的武士。也有的铁车一部车是配4个人，一个驾车的，3个是在车上的拿各种的枪啊武器的人。这是从考古学，甚至从埃及的那个金字塔壁画，你都可以看到他们铁车是怎么弄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从900辆战车再乘上2个人或乘上4个人，再加上这个除了铁车的部队，可能还有其他骑兵部队，还有什么其他部队，所以表示这个军力很强。压制了以色列人压了20年，然后就开始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所以每一个循环都是他们犯罪，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他们受了苦就哀求耶和华，然后神就开始差派拯救者。但是每一段的里面，有的时候会提到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拯救者，比如说第一循环在厄陀涅的时候，3章9节是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第二循环3章15节，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以户。第三个循环没有说这句话，没有说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句话没有。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是神兴起了拯救者，只是没有这样说的时候，所以因此留下一个疑问：如果兴起的拯救者，这个拯救者是底波拉吗？还是巴拉呢？那这个来讲呢，就是引起一个有趣的一个问题，很多学者在研究的，我们研究圣经来看。但是他先提到这一位女先知叫做底波拉。底波拉这个字的意思今天很多人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她的 first name 用 Deborah。底波拉这个字，底波拉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蜜蜂，蜜蜂当然有小蜜蜂、大蜜蜂，但是蜜蜂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角度是哦，蜜蜂会戳人的，所以蜜蜂是好还是坏呢？可是你不要忘记哦，神应许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到迦南地，这个是流奶与蜜之地， 没有蜜蜂怎么有蜜啊？所以因此在他们用蜜蜂这个字的时候，事实上是比较从正面来看蜜蜂，就是说它会产蜜的，而不是说蜜蜂会戳人的啊。他强调是在这一点，但是也的确圣经上也有这样说，神说你们去了迦南地，那边迦南人要把他们赶出来，那你放心好了，我耶和华神会在你们前面开路，我会派黄蜂，就是蜜蜂嘛，进入他们中间。哦，那蜜蜂一来你会怎么样？逃之夭夭吗？你还人还没到呢，蜜蜂就来了，就把迦南人赶出去了。所以表示说神在你们前面用蜜蜂帮你赶人啊。所以蜜蜂是有的时候是用在另一方面的角度。Diploma这个名字就是蜜蜂的意思。然后他说他称他为女先知。圣经中用女先知的头衔称呼一位女士的话呢，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第一个用这个名词是提到谁呢？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被称为女先知。那顺便说一下，米利安这个字呢是希伯来语，如果换成拉丁语或者英文就是玛利亚。所以为什么玛利亚一大堆？耶稣那时代的玛利亚很多，耶稣的母亲叫玛利亚，然后莫大拉的玛利亚，什么的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一大堆的玛利亚都是米利安的意思，就是希腊文的玛利亚等于希伯来文的米利安啊。所以第一位被称为女先知的是米利安，摩西的姐姐。那之后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也有一位女先知被称为户勒大，所以不是第一次，但是总的加起来不多，屈指可数是没有错了，一只手就算过来，现在至少有三个，可能会多过，不多。但这边这一位女先知底波拉呢，可能是无论在描绘的篇幅或者各方面的角色来讲，可能她的角色至少跟米利安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户勒大呢，圣经上提到他，也提到他做了一些事情，可是他的生平事迹，他在那个时代中的影响力可能是不如底波拉的。底波拉他称他为女先知，他是拉比多的妻子，那同样这个丈夫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拉比多是谁不知道，拉比多做什么的不知道，或者说不重要，他只是拉比多的妻子。然后他做以色列的士师，没有说兴起他做拯救者，但是他是做以色列的士师。那士师这个字啊，我们在讲士师记开头就提到，士师记的士师这个字英文翻译成 judge 就是一个裁判官的意思啊。但是你看士师记所有的士师，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做裁判官的角色，大多数都没有。像以户，他把那摩押王暗杀了，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了，然后呢没有说他做什么呢，没有，从他以前也没有做过裁判官，以后也没有特别提到。厄陀殿也没有特别提到他有裁判官的角色功能。那么基甸也好，后面也好，你一个个一列，参孙更别说了。所以这个士师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翻译成裁判官这个 judge 这个字呢，可能有一点点误导啊。但是这个字是的确可以用在做审判官的，但是它的字的翻译可以有不同的宽广的意思，包括有一点点像是行政官、执行官的意思啊等等。而且他们的功能在士师记当中大多数是反而是像一个拯救者，但在这边提到他在以色列当中做士师。第五节说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所以可见所有的士师里面他是少数其中的一两位还真的做了一些审判官的角色的，而她却是一个女的。其他的士师叫做士师未必做审判官，就除了她以外都是男的，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在执行这个审判官的角色。底波拉是女先知，底波拉是真正做好像做审判官的角色，因此以色列人常常会到她那里听判断的意思。这个听判断呢，一方面当然是有各种民事纠纷请他听判断裁决，可以这样解释。也有另外一个解释，从在第五节第六节来说，跟上下文来看的话，这边很显然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听判断的时候跟 第三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有关的，呼求耶和华，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拯救者，但是因此他们想知道神会派谁来做拯救者呢？第六节就会才会提到说，底波拉就打发人去把巴拉找来了，然后说耶和华吩咐你去率领人去打这些西西拉，打这个迦南人，然后神会带领你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因此这个听判断可以广义的解释，是平常大事小事都去找底波拉，希望他做一个裁决，也可以指狭义的，是指一件事情，他们要听耶和华的话，知道耶和华要怎么拯救他们。因此底波拉就派人从北边，因为他在哪里，他在以法莲，以法莲就是在以色列的中部，差不多耶路撒冷往北一点点的地方，然后要往北一两百公里才会到加利利海的附近，那边的基底斯把巴拉找来。巴拉在哪里？巴拉的家乡就在夏索旁边，基底斯跟夏索两边大概距离只有三英里到五英里而已，很近的地方，这是很北边的地方，找了一个巴拉来，让他率领以色列人打仗。所以这个就是那一次神宣告是以色列来求问。所以因此第五节的这个听判断可以指广义的，因为他是士师，所以他们来听一些各种事情的裁决，也可以狭义的是指的那一次他们要知道神要谁来拯救他们。那因此底波拉那一次就叫派人差人去把巴拉从一百多公里外找来，然后宣告说耶和华吩咐你带兵去打败迦南人等等之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底波拉的角色，第一个是女先知，第二个她有做士师的这个角色和功能。可是在后面的文章里面看起来，显然上马打仗拿刀打仗的底波拉没有，底波拉是没有的，是巴拉，巴拉是将领，巴拉是带军队打仗的，底波拉跟他去了，可是底波拉没有上阵啊，很明显的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说拯救者真正军事上的拯救者是巴拉，可是底波拉在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圣经上也说他是做士师，所以因此我们才说这个循环里面有两位士师，一位是底波拉，一位是巴拉，两位都是。那么他在他住的地方以及他在做裁决审判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那么如果你不了解圣经背景的话，你直觉的反应就是说，哦，他的那个地方在一棵树下，那棵树因为他叫底波拉，所以那个树就叫做底波拉的棕树。那事实上不是，这个底波拉不是那个底波拉，在好几百年前，至少有五百年以前有另外一个底波拉。那个人是谁呢？那一位底波拉乃是这个利百加的奶妈。利百加又是谁呢？利百加是雅各的妈，雅各又是谁呢？以色列这个种族就是雅各嘛，雅各就是以色列嘛，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雅各的妈妈叫利百加，利百加的奶妈，那就比利百加还要老。他们当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利百加来的时候带了一些他的婢女，也带了他自己的奶妈，从巴旦亚兰就是两河流域的头头，就是今天伊拉克跟叙利亚交界那里，从那边往南到迦南地来，然后利百加就嫁给以撒。那么后来他奶妈死了，埋在这个伯特利附近的一棵橡树下面，伯特利附近一棵树下，那是他的坟地，因此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利，这个就叫做底波拉的树，那是那个他的利百加的奶妈的坟地，那叫做底波拉的树。那因此后来的这一位底波拉，他做审判的地方就在那个树的附近，虽然他刚好也同时名叫底波拉，所以这个树不是因为女先知底波拉而称为底波拉的棕树，是因为五百多年前另外一位底波拉他的埋在那里，所以称为底波拉的棕树。但不管怎么样，因为她是女先知，先知的角色就是一方面替神传话的人，先知有这样的角色，所以先知在后面的先知书常常说耶和华神如此说，他就替神做宣告者， 那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写先知书，像先知以利亚啦，先知以利沙啦，他们没有写下任何的著作，他们当时也是等于说他们就代表耶和华神在当时说话或做事情。所以因此当以色列人呼求神希望得到拯救的时候，他们去找底波拉，希望从底波拉那里得到神的回答，神会用什么方法叫什么人来拯救他们。所以底波拉就呼召了这位巴拉。那我说了，这个巴拉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基底斯，他是基底斯那地方的一个人，他是属于这个拿弗他利支派的。拿弗他利的分配土地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北边那一带的地方。然后巴拉来了，那底波拉的宣告是很清楚的，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那这句话本身是有一个有权柄的哈，因为他是女先知嘛，他宣告就耶和华神如此说，你巴拉啊，下面就说了你要率领一万那个拉弗他利和希伯伦支派的人，因为这两个支派是交接的，都在加利利海附近。也因此当耶宾王在压制他们的时候，你可以说深受其害，最切身感受到那种压力的就在北边。好像你在南边的什么犹大支派啊，这些地派的人天高皇帝远，好像还管不着我，不感觉到那个。所以当底波拉在以法莲这边宣告的时候，以法莲支派受到北边的压力不大的，他本身没有受到什么直接的危害，但是巴拉所住的那个支派拿弗他利跟旁边的希伯伦支派，那是直接就受到这个迦南人的压制，而且那边就是平原。他说你是吩咐你带了一万个拿弗他利希伯伦支派的人上塔伯山，塔伯山就在地中不是加利利海旁边平原上一座山，我跟师母都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因为是平原哈，所以很突出的一个角色就是，如果你在地中海的平原这样看过去，一眼看十几二十公里外有一个馒头山，那个山就是塔伯山，非常的突出，山不高，1300英尺，大概400多公尺高，可是好像平地起一座山一样，所以因此整个平地不是一大堆的山脉丘陵，没有，平平的就远远的一座山，那就是塔伯山。所以山不高，但是因为这个很平原，只有一座山的时候呢，就变成非常突出的地方。那座山就是在拿弗他利跟希伯伦支派的交界点。他说你到那个山上去，把这一万人召集在那里，然后他说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带领他的全军车辆会到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会把他交在你手里。所以你看他在宣告的时候，战场在哪里，怎么打的，好像都已经预告了。基顺河就在塔伯山下啊，塔伯山下，如果你有一个脑袋里一个图画的话呢，大概是这样，以色列如果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地图，当然不是完全长方，不过窄窄长长的，南北比较长，那我说北边一个加利利海，南边一个死海，两海中间就是一个约旦河，然后在另外一边，从你那边看的话，在这个西边那边就是地中海，就地中海为界，约旦河，约旦河跟地中海中间这个左右就是迦南地了。那从北到南呢，南边到死海，北边到加利利海，这就是以色列迦南地是这么样。然后那一座塔伯山就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边，但不多远，大概20公里而已。基顺河就是塔伯山在西边的山下一条河，斜斜的一直往地中海去了，就基顺河。所以基顺河就在塔伯山下。他说打仗会在那里打的，那你的军队要在山上等着，他们会整个会从这边过来，因为那条基顺河，在以色列的气候是很特别的。每一年大概只有2个月的雨季，就是说4月、5月2个月会下雨，全年10个月是不下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到以色列去开化学会，到了机场，然后就很多资料，我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收集地图啊，干什么？反正不要钱的我都要，要钱的我都不要，不要钱的。哎，有一张，他就讲以色列什么气候什么。拿来一看，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以色列一年365天， 这个有320天是出太阳的。哇，320天出太阳，阴天还不算，下雨天他说全年不到20天，十几天而已。啊，真的，在那几天我去开会，忘记是几月，在6月还是几月，每一天都像这样，每一天都是大太阳，然后万里无云。所以他这样写的，一年有320天是这样子的，下雨很少，非常少。那不下雨的时候，那条基顺河呢，那个河谷啊，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平平的，所以那个战车啊就最喜欢在这河床上开的。可是战争的发生，也就是神发生的一件事情，很明显的，那时候打仗的时候不是在雨季，所以战车就到了基顺河，不是在河水里，它就在河床上这么冲锋陷阵嘛。就忽然间下个大雨的时候，那这下子不一样了。那因为这个河谷在当地都叫做洼底，洼底是当地的阿拉伯语讲河床，叫做洼底。每一条河你平常去，包括我们去观光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走在河谷，为什么？平常都干干的嘛，而且很好走，平平的，不必开马路，就这样子可以走，而且保证不会汽车开到这里来，最安全的。可是一下起雨来的话呢，那就很危险的所以呢，那时候打仗的时候，就是在于本来天气好好的，所以战车都上来了，就神降下大雨，对，那个战争就完全翻了案了。所以是神做的事情，不是巴拉多么勇敢啊，所以这点你要有点背景。所以他提到基顺河，提到塔伯山。但是第八节这个巴拉的回答很有意思，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句话你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底波拉以女先知的身份宣告耶和华神要你去，那巴拉说，你跟我去我就去，你不跟我去，耶和华神要我去我也不去。所以这一位如果叫做士师，叫做拯救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说这个人好像有胆子还没胆子好像有点害怕。那第二个士师以户这个人的话呢，不管怎么样说呢，他这个是真的很有胆子荆轲刺秦王，荆轲还带了一个副手对不对？可是那个副手胆子小啊，就事情就翻了，对不对？但是以户一个人去刺杀摩押王的时候，他什么跟班都没有，一个人自己做把刀，哇，这个过程至少很有胆子，很有勇气的。巴拉显然不是的，他要底波拉这位女士女先知跟他一起去，他说你跟我去我就去，你不跟我去我也不去。所以第一个是胆子大小的问题，第二个，底波拉已经以女先知的身份宣告神的吩咐了，然后他说如果你跟我去我就去，如果你不跟我去，好像就算你宣告了我说不去就不去。正如有些人开玩笑，他说一个老公很怕老婆，结果呢在忘记怎么回事，等他躲在床下吧，老婆叫他出来，他说大丈夫说不出来就是不出来，所以不出来是大丈夫还是所以这是讽刺的话。那底波拉说耶和华神叫你去，他说你不去我也不去。所以不管从勇气来说，从他对神的宣告的这种命令他的回应来说，巴拉好像不是那么样一个我们叫做一心忠心为主不管怎么样就去的人，好像有点尾巴留在这里。但是也有的圣经学者提到说，也许也不一定完全那么负面的说法，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你底波拉跟我去，我就保证耶和华神与我同在，那我就去，不然凭我巴拉还跟900辆战车打仗，这是稳输的。但是如果耶和华神与我同在呢，那就不一样了，那你跟我去就表示真的耶和华神会跟我因着你就跟我同在了。那如果这个来讲呢，还要给他一点点所谓的 credit， 给他一点点正面的一个评价啊。当然作者这样描述的时候留下一些可以解释的空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不过整个的来讲，你从底波拉的回应显然 负面的部分比正面的至少多一点。底波拉说，好，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可见说，好，我跟你去，你要我跟你去，我跟你去，没问题。可是我告诉你，因此你会失去你要得到的荣耀，他会死在一个女人手里。当然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读圣经有白纸黑字的哈。如果你是跟儿童坐在你的脚前，你在读故事给他听的时候，你这样读这样读，而且他完全没有背景的时候，听到的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西西拉会死在一个女人手里，那跟他讲话的就是一个女人哦，好像会给他一个感觉说，难道西西拉会死在你底波拉手下？他没有说啊，一个妇人，那所以就是留下一个伏笔，到后面有一个雅意啊，雅意。但这边在讲的话，只是但显然的口气是说，因为你没有爽爽快快的、单纯的、专一的去跟随主、听从神给你的吩咐，说你去打仗，结果你说要我跟你去，那没问题，我跟你去。可是你会失去你本来可以得到的荣耀，这可见有一点点一个负面的一个评语。也就是说，巴拉的回应，不完全是说他希望底波拉去证实有神的同在，所以他要求底波拉去。他是有一点点胆怯，是有一点点犹豫不决。那这个来讲，就表示说，巴拉显然在属灵的品格上来讲，我就说他不是完全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去了，然后就去了基底斯。我说基底斯就在加利利海北边的地方，也就是巴拉的家乡。到那边开始呼召希伯伦支派跟亚拿弗他利支派的人，然后就上了塔伯山啊。那时候有一万人。然后十一节很突出的是插入一段话，好像没头没尾的。其实这不是没头没尾，那个跟后面十七节后面的故事就有一个 link 接上去。文学上叫做伏笔，伏笔就是留下一个东西，到后面才会揭晓，然后后面一翻开了，哦，原来那个是这个啊，等等这个意思。所以十一节是提到说，有一些基尼人，一个叫做西柏的，那因为基尼族的人就是摩西的岳父。他是的，我们叫的米甸人。米甸是一种广泛的说法，是一种游牧民族。那基尼族是其中的一族，因此他的岳父还有他的内兄，就是他的小舅子哈，他的太太的兄弟，叫做何巴。然后他们的后裔就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为他们经过旷野。那旷野在西乃半岛，这就是这一些这个基尼族的人，他们每天在那里牧养，所以对那边的地理环境很熟悉。所以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恳求他的这个小舅子何巴带他做向导，在做这个四十年的旷野流浪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所以因此他们离开了西乃半岛，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些人就跟着他们进去了。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不是四世纪第一章也有提到，等到他们征服了迦南地，分配土地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是属于十二支派，所以他们没有分配他们的土地，他们就离开中树城，就是耶利哥，往南边住在犹大支派当中去了，就住在南边。可是这边所提到，就是大多数的基尼人往南边犹大支派住在那里，但是西柏却离开他的自己的家族，基尼族的人，他往北边去了。因为他住在哪里？住在基底斯，在加利利海北边。可是他们其他的亲属通通住在死海附近犹大支派的南边，所以因此他就提到说他离开基尼族，就这个意思。他们都往南边去了，他往北边去了。那因为他住在北边，所以呢在十七节才会提到说，这个西柏因为住在北边，然后离夏所很近，因此夏所王势力庞大，在控制那个地区的时候，这位西柏也跟耶宾是算是一个好朋友。他这边是提到说和好，第十七节提到基尼人西柏跟耶宾王和好。这个字哈，希伯来语就是 shalom， 耶路撒冷那个 shalom 那个字 shalom 就是和平和好。 也可以是说他们是立了和平之约的人，立约的。那这个事情对于后面的故事就产生一个强烈的一种反讽的角色。西西家后来为什么逃到雅裔的帐篷里，就是因为西柏雅裔的丈夫跟耶宾王是有立合约的，所以是盟友，所以他才放心大胆的到他帐篷里去躲藏，结果没想到西柏的妻子雅裔却把他杀了。所以这个本身有一个强烈的反讽。但是这一位基尼族的西柏离开自己的亲属到北边去，然后跟耶宾结盟的时候，本身也是另外一种程度的背叛。因为基尼族的人是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所以他们等于是融入了以色列民族。那么在南边犹大支派的基尼族的人也基本上就是融入了犹大支派了，就跟他们一样。那换句话说，他们拜耶和华神，基尼族的人是拜耶和华神的。可是这个人离开了基尼族，到了北边跟耶宾订立合约，可能是大势所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这是另外一种的背道，你背弃了跟以色列人的这种的关系，而去跟迦南人订了一个盟约。那这个本身也是有一个暗示。但至少一件事情肯定的是，西柏跟他的妻子雅裔都不是以色列人，这是非常肯定的。然后十二节后面就讲这个战争的故事。那战争当然就是西西家就把所有的战车，他的所有的全军带出来。他从哪里出来呢？夏罗瑟。夏罗瑟是在地中海边，大概是塔伯山的西南边的海边的一个地方，然后从那边把军队带出来。那这地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最后当西西家战败的时候，这个巴拉战胜之后追杀敌军的时候，他就从塔伯山一直追到哪里去了？追到夏罗瑟。十六节，就是从塔伯山往西南一直追下去。那夏罗瑟就是西西拉的家乡，他往那边追，他以为可以追到西西拉，结果西西拉去哪里了？西西拉从塔伯山往北走，到了基底斯去了。因为往北走，基底斯旁边就是下索，就是可以到耶宾，到那边去求保护。所以呢，他们的军队逃亡的时候，巴拉去追的时候都往西南走，就是西西拉一个人单独的往北走，所以难怪没抓到他。结果就在基底斯那个附近，他在那个雅裔的帐篷里被雅裔杀掉。所以这是有点两个方向，一个往西南，一个往北。那因此在这个叙述文当中没有提到为什么十五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全军车队车辆全军溃乱然后战败，发生什么事情没错，但是明显的是说是神使他的军队溃乱。而军队溃乱这个字呢，在出埃及记里面是有提到过，那就是法老王的军队所有的战车就下了红海要去追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人正在前面走，那准备要大部分都上岸了，就陆陆续上岸的时候，然后圣经上就描绘说耶和华好像从空中看，用这样的形容词，他在看这些法老王跟军队的时候，好像你可以想象说好像忽然天上有一种什么那种特别的神迹出现了什么东西。他说这个法老王的军队就溃乱，溃乱同个字溃乱，然后后来海水复合，因此所有埃及法老王的战车全部淹死了。这边用同样一个字全军溃乱，表示说是神做了一件事情。那做了什么事情没有详细说，但在第五章的诗歌的里面就很明显的提到，是第四节有提到落雨，第五节提到落雨，在第五章第五节提到落雨，然后在后面的提问提到在第五章二十一节击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所以有河水把他们冲没。但是如果击顺河水是满的时候，战车不会下击顺河的，就是因为没有水，所以他们战车在那里打仗的时候，但是忽然间水来了， 那一水一来的时候，一方面下雨淹没也有可能，还有河床就变成软泥巴，战车不能走，所以西西拉只好下车逃亡。然后十七节开始，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他怎么被杀的，然后他就逃到西柏的那边去。但是十七章之后的故事，当提到亚义的时候，很特别的就是从头到尾西柏这个人没有露过脸，没有露脸，西柏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所以开帐篷接待他的是亚义，那亚义让西西拉住在他的帐篷里。那理论上你今天到阿拉伯你去试试看就知道了，男人是不能进女人帐篷的，分开的。可是西西拉就到了亚义的帐篷里去，这个通常也是有一点点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然后西柏不在场，从头到尾不在场。为什么不在场不知道，他死了吗不知道，反正没有说，西柏没有在场。然后西柏跟耶宾是有盟约的，和好，就是他们立一个和平之约的。可是亚义杀了西西拉的时候，显然他违反这个盟约。然后通常有客人来接待的话是男主人接待，从来没有女主人接待的，因为在那个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基本上这个观念还是很强的。到今天你到中东一带还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充满了很多那种很特别的反风的情况下，就是反常。西柏到哪里去不知道，亚义怎么会接待西西拉，怎么会把他放到他的帐篷里去。然后西西拉当然逃亡的时候又干又渴，所以他说要 给我水喝，那么亚义就拿奶给他喝，可能是羊奶或牛奶，但这种奶呢很可能你到西藏去喝的话呢都是酸奶，就有点发酵过的酸奶啊，当然不是你想象那么好吃的 yogurt， 但是你要翻成 yogurt 也可以，反正就是酸奶。你今天到内蒙古去，到蒙古部落里去，他可能给你喝的也是这个。你到维吾尔人那里去，他给你喝的都是酸奶，因为没有冰箱你怎么放啊？所以通常都是有一点点发酵的。那这个来讲算是待客来讲是很好的，就他要水喝就给他酸奶喝，那一切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然后后来西西拉累死了，他说你帮我站在帐篷门口，好像替我把门啊，有人来问你或者说来追杀我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没有。这个话里面本身有点讽刺哈。如果有人说有没有人，没有。那后来巴拉来的时候有没有人，没有，只有死人没有活人，所以是没有，没了，活人没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讽刺性的哈。你来找我的话，你就跟他说没有了。那果然是没有了。所以巴拉来的时候，亚义说你要找的人没有了，不在这里，帐篷一开他已经死在那里。然后在当时一直到今天一样，今天在那个地方都是贝多因人，就是游牧民族，几千年来他们的习惯是这样，他们都是搭帐篷的。可是所有搭帐篷跟拆帐篷都是女人的活，不是男人不活，男人不搭帐篷的都是女人，所以因此拿那个橛子去把帐篷钉住，这都是女人的活。所以亚义就拿起平常他钉帐篷用的那个钉子，那种帐篷钉通常都很长的，不是那种短短的钉子，它钉在地上风吹的时候不会跑掉，所以钉子都差不多一英尺长，很长的钉子，拿个锤子，他平常钉帐篷用的。然后他就用这根钉子就从他的冰，就是说从他的太阳穴就咔就直接钉在地上。当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种情况哈，但是是一个女人做的，所以整个故事里面充满了一些以当时的文化背景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啊。因为到今天的贝多因人这种游牧民族还是维持一个习惯，如果我是主人，有客人来接待我，一旦进了我帐篷谁都不能伤他，甚至主人会为客人卖命的，就说进了我这里面你要伤他的话你得踏过我的尸体，他们有这种的好客的习俗的。所以因此你接待一个人进了你的帐篷，何况他跟你是有和平盟约的人，进了你帐篷被你杀掉了， 这在当时的游牧民族的文化来讲是完全反常的。所以这里面一堆的这种反常的情况出现，然后他跟前面我们提到过第三章最后结束有一个三家，那是一个也救了以色列人，可是他不是以色列人的事实，甚至不是以色列人族一样，他是一个外族的人。然后最后当然是巴拉终于追到了，可能他在追西西拉也没错，但是不要忘记基底斯就是巴拉的家乡，所以他也可以说那边追追追都把敌人都杀光了回来了，他总要回家吧，也许是回家的路上，也许继续在追踪这个西西拉，也许看到什么角松之类，总而言之他在回家的路上就经过这个帐篷，他找到雅裔，那雅裔也知道，他说你要找西西拉，对的，是吧？所以呢，荣耀归于雅裔，而不是归给这位战胜的将军罢了。所以他的荣耀的确没有了。这整个的故事是用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后面就提到以色列人蒙了拯救等等，所以这个循环就这样结束。那所以在这么多的反常的这种描绘里面来讲，其实它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同一个主题，神才是真正的拯救者，以色列人背叛神还是用恩慈和怜悯对待他们。正如我想我们如果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有时候做一些事情违逆你的心意，那么他做错了，你管教他责备他，然后他可能也认错，隔离症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如果是你的孩子，有时候你会认错啦，有时候你还是会继续帮他，可是他可能不是从此就悔改，他又再来了。那因此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就真的是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他满有恩慈，不长久怀怒，他发怒的时候会把他们交给外族人手中，可是神又拯救他们，他们又被盗，那神又再一次的拯救。所以一方面看见神的恩慈，看见神的拯救，甚至他用一些怎么讲，神用一些似乎不太可能的拯救者，好像说上次提到那个三家根本是一个埃及人雇佣兵去专门打非利士人的，结果打了非利士人就顺便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外族人，这边这个雅裔也是没来由的，就说事实上整个圣经没有提供雅裔为什么要杀西西拉，他凭什么？他个人跟他有恩怨？那他是为以色列人的荣耀，他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关系吗？整个家族去了犹大支派，他跑到北边去了，他好像就是在跟大家没关系，所以他是为了以色列人，为耶和华神的荣耀去杀了西西家吗？整个圣经看起来没有这个暗示，没有这个线索。但是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神用雅裔杀了西西拉。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神不管用谁用什么手段，神是有一个恩慈怜悯，正如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神用波斯王把他们放回来等等，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切在神的手中，神用各种的手段，各种的人，甚至不是神的选民，神都可以用他来做拯救的工具。整个凸显的是神有恩慈有怜悯有能力，但是对人来讲，我们不要像士师记时代以色列人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去试探神，好像试试看神的恩慈有怜悯有多大，我就再来背叛一次，这叫自讨苦吃啊！所以整个士师记的故事有一些负面的阴影在那里，可是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但是圣经上也在提醒我们不要以神的恩慈怜悯作为借口，以至于一再的去试探神的界限有多少，而且每一次当我背叛了神的管教会越来越加重，然后我自己也本身会受苦，那何必自讨苦吃呢？所以他用负面的历史来形容，但是是给我们一个正面的提醒，我们可以做顺命的儿女，而不是做悖逆的儿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去思想到今天我们 设身处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神给我的，已经给我的恩典，我怎么样去回应。还有如果我今天陷在罪恶或错误当中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呼求神就回应，所以因此永远不会太晚呼求，呼求永远不会太晚。你不要说啊，我现在呼求没用了，神不理我了。对，每一次以色列人软弱跌倒失败，他们一呼求神就回应，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主再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在未来的年日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而不是成为被盗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恩典，也是跟随着你而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管有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当有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没有惧怕，我们可以没有惊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进入新的一个年度。求主与我们同在，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